还是一样，我们从大纲开始看起啊。《阿摩斯书》总共9章，前面1章1、2节提到阿摩斯得到神的漠视，然后是关于北国以色列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接下来要到2章的前面啊。周围的列国必须要受到刑罚然后第二章后半段就是神的百姓必须要受刑罚，犹大要受刑罚，以色列要受刑罚。犹大受刑罚这部分带过去，因为现在讲的重点在北国，北国犯罪更严重，对以色列。所以到了第四部分3章到6章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的指控，还有宣判，刑罚要受到怎样的刑罚的宣判然后到第五部分就是5个警告的意象，对，蝗虫的意象、火烧的印象，这个先知。阿摩斯为他们代求之后，神都免了。那个刑罚，蝗虫的意象所要讲的刑罚，火烧的意象所要讲的刑罚，都因为先知的祷告暂时免了。可是等到准神的刑罚之后就不是了，神已经定义要刑罚了，对，准神的刑罚。那接下来就是。中间插进来一段跟当时候的那个应该说波特利的祭司啊，事实上是拜偶像的祭司，以色列民拜偶像，他们有祭司了，他们在跟阿摩斯的辩论，然后阿摩斯指着他说，因为你这个就是不要让神的预言在这边讲述，你们不愿意听，所以呢，你这个带头反对的祭司，你将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子？后来都应验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夏天果子的意象第8章，我们今天要进到第9章最后一章了，祭坛的意象，还有国度复兴的应许。那我们进到第9章，今天阿摩斯书应该会讲完哈，第9章，然后讲完之后，如果时间还够，我们会看约拿书。好，祭坛的意象，来谁来读啊？先从阿摩斯书9章第1节读到第10节，来谁来读？谢谢。
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我要击打柱顶，使门栏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营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主万军之耶和华摩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那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耶和华是他的名。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加菲陀，领亚兰人出吉尔吗？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 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用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追不上我们，也因不着我们，他们必死在刀下。阿门。
好，祭坛啊，祭坛的意象啊，在祭坛旁边发生的这个意象，或是意象描述到祭坛旁边的主他说话啊，说话说什么？第八节这里，主耶和华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北国以色列。一定会将这个国从地上灭绝，然后呢，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这不是矛盾吗？有罪的国要被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啊，那不矛盾？其实不矛盾。为什么北国只是雅各家的其中的10个支派？雅各家还有另外2个支派啊，啊。好，所以这整个祭坛的意象，也就是神命定刑罚，还有那个灭绝，一定会临到以色列。啊，然后第9章的后面才说国度的复兴，神会全部都实现以后，神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好，啊，有个概念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哈，来，啊，第1节。我阿摩斯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 然后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槛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砸到人了。那个。”击打柱顶，门槛震动之外，那个柱顶，或许它上面会有那个柱子嘛，上面搞了一些雕塑啊，干嘛的？你的打碎那个柱顶，那个上面的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大石头，可是你把它打下来的话，那因为在顶上，所以会落到人的头上。所剩下来的人就没被砸死的，所剩下来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够逃避，无一人能够逃脱。为什么？这个神很严厉的刑罚，因为这个祭坛不是献祭给主啊，或是即使是所谓的他们宣告献祭给主，可是这不是主悦纳的，这不是照主所吩咐的。他自己搞一道金牛犊，然后指着金牛犊说：“看啊，这就是耶和华神。你说神会满意吗？”然后为了这样的人自己捏造出来、搞出来的一个称为耶和华神的，然后他们有祭坛，有这些柱顶，有这些柱像，所以神要拆毁啊。那拆毁的过程里面，这些敬拜这些偶像的神都要被灭绝，所以主站在祭坛，这个祭坛不是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它指的就是那些拜偶像的，或者是号称是耶和华神，其实是偶像的啊那样啊，神必杀戮，无人逃避，无一人能够逃脱。好，第2节，他们虽然挖透阴间，躲啊，藏啊，向地里面挖，对。挖透阴间呢，就是好像挖到阴间那边，好像能够躲一样。不，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们之前一开始就介绍加密山对呀，那个号称是那个耶和华的葡萄园，这个山对，那里面。出产丰富啊，水土美好啊，藏在那里头。结果神说：“我必须搜寻，捉出他们来， 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然被仇敌掳去，好像能够活了，抓走了，我必命刀剑来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就宣告神要追讨这些拜偶像的民族啊。以色列民变成拜偶像的民族，神要追讨他们。到这边有疑问吗？没有哈，那我们继续下去。第五节，主万军之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凡住在地上的都必悲哀，地必全然向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洪水泛滥，我们前面应该有解释过那个洪水泛滥，尼罗河他们洪水泛滥的情况啊，用这样的情况来说明，神一定会刑罚，然后灭绝北国。那对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了好像是蜡烛一样，温度一高，蜡烛都软了，再高一下都变成化成那个蜡烛油了，这样子，耶和华摸地，地就消化。那个讲到的是神对以色列民的那个罪的刑罚，凡住在地上都必悲哀。那以色列全地就好像是闹过大洪水一样，尼罗河涨起，如同埃及河落下。好，第六节，那在天上造阁楼，在地上安定穹苍，命海水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为什么要讲这样？这讲到一个神的绝对的权柄跟威势啊，在天上建造楼阁，在地上安定穹苍。命定海水浇在地上的这三件事情都不是世上的人做得到的，这三件事情连灵界的受造物也没有办法做到的，唯独那创造天地的神自己。好，他最后面加这一句说什么？1到5节，这些刑罚必定实现。那神对以色列的责罚一定会实现。神用他自己的这样绝对的权柄来说这段话的，耶和华是他的名。好，到这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第7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呐，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非利士人出陀斐托，领亚兰人出吉尔吗？这是神在数算当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或者是更早之前对。神看待以色列民跟其他的异族人多么不一样啊！对，以色列民跟古时啊，跟埃及啊，跟腓力士啊，跟亚兰人啊。这是完全基础点不一样的人呢，对，非利士人，好，即使神领他们出陀斐托，但非利士人不知道啊，领亚兰人出吉尔，可能亚兰长期在亚述的管制之下，所以那个吉尔这个地方常常是亚述流放人的地方， 流放这些被征讨过来民族的地方。对，就亚兰人被带出来，亚兰人知道那是耶和华神的作为吗？他们是不知道的。以色列民，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吗？啊，古时人他不知道耶和华神啊，以色列人你不是啊，你知道。正是因为以色列民跟其他外族人是何等的不一样，所以神对他们期待更高。然而，期待更高的这个民族，却是被这些异族人拖去，然后去拜偶像，去跟着他们去拜了。所以神失望的程度是更高的。第八节，主耶和华的眼目察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然而，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延续那个雅各家那个命脉的这样一个民族的责任吧，就现在剩下南国了南国，所以神要从北国从地上除灭，然后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尽尽。到后来，果真南国虽然也毁灭，最后有南国的渔民哈，对，等到被应该说北国灭亡以后，神所有的眼光都就专注在南国了，就是犹大了。犹大就代表全以色列啊。然后犹大被掳巴比伦之后，那些渔民，犹大的渔民就后来就变成代表全以色列了。嗯。然后第九节，我必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好像筛子筛谷，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筛子筛谷，一粒也不落在地上，没有一粒被掉在地上。哎，列国不是也有土地吗？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也不是不也就掉到地上？不是啊，他这个落在地上指的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产业啊，指的就是以色列的这块土地啊，一粒都不会落在以色列这块土地上面，就指的就是以色列家从此，对，等到亚述帝国灭亡他们的时候，就完全分散开来了，对。那他们就没有再回到故土了。那果真，后来被掳归回的那一些人是谁啊？南国，又南国。当然，他们有一些人可能逃到南国去了。后来，那南国那边也在经历巴比伦灭亡，然后有可能在血统上面有一些语种还是留下来了，有可能。哎呀。好，为什么神要这样刑罚那么严厉呢？第十节，我民中的一切罪人说，灾祸必不追上我，也迎不着我。结果神说，他们必死在刀下。也就是不听话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必死在刀下。啊，那你怎么知道他不听话？他说他是灾祸必不追上我嘛。也用不着。换句话说，这个对北国讲话的先知啊，阿摩斯啦、啊，前面有提到的这个何西阿啊，全部都是讲废话，是不是？好像神都没有讲过话，是不是？不听，神有讲话，可是他不听就是不听。灾祸必不追上我，也用不上我。即使神曾经派先知不断的劝告他们悔改，不断的警告他们。神的刑罚要临到，不听就是不听，不悔改就不悔改，反而用这种态度，灾祸必不追上我，也应不着我。我现在日子过得很好啊，对啊，我们现在这个， 各样的出产很丰富、很富饶啊。我们北国现在还挺强盛的啊，不听就是不听，所以他觉得灾祸一定不会追到他，也不会，也赢不着他。对，那神说什么？他们必死在刀下，不听劝，不悔改，所以必死在刀下。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牧师，麻烦你把那个啥，腓力斯人出加菲陀和那个领迦南人出基尔，再解释一下，了解一下，没记清。
这边应该是历史的事实，曾经腓力斯人有离开加菲托，应该是啊，亚兰人出吉尔，这是历史事实。
那这个事实的背景应该是神把他领出来，是因着他的啥原因领出来，还是你解释一下？
这是神的作为。中国经历了49年之后的近代史，这是神的作为。可是里头的人认识神吗？里头人愿意承认这是神的作为吗？不，绝不。他们说我们是无神。历史事实，神既然让历史出现在历史当中。它已经是事实了，那是神引导的结果。可是人不会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不信。腓力斯人如此，亚兰人如此，中国人也如此，以色列人不一样。
是因为他们不信这是神掌权，联系到是他是不相信这是神在掌管一切。
他不会把荣耀归给神，这些以色列民不把荣耀归给。他以色列被带领出埃及，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他们已经不记得了，不忘记了，也不想去想了，对。所以神对以色列民是有期待的，对，不像说腓力斯人、亚兰人，不像说古时人，对，对以
有
色
一
列。
个比较在这里。好，谢谢。
还有吗？没有的话，来，我们进到这个。9章11节到15节，国度复兴的应许哈，从头到尾都是讲到北国要受刑罚，警告北国要悔改，他们悔改要刑罚，一直到最后面9章，对，最后这一段才讲到神国复兴的应许。来，谁来读啊？11节到15节。
来等，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些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比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比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浅甘顶浅酒，小山必流奶。我必赐我民以色列必漏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和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使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阿门。
谢谢邢姐妹哈，神要再度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已经倒塌了，倒塌的帐幕哈。 不过这个时候南国还没倒塌。不过呢，这个
嗯。
大卫的帐幕原先是掌管12个支派了，已经倒塌了12分之10了。虽然还没有完全倒塌，不过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已经倒塌之后的事情，对，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时候到的时候，神会再度复兴大卫王朝，所以叫大卫倒塌的帐幕。哪边有破口的，要把它堵起来；哪边被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修造到像过去那大卫当王的时候那一种光荣的样貌，所以像古时一样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要像古时一样，这也是弥赛亚预言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所以就讲到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在主耶稣来的时候，老百姓对他的称呼叫大卫的子孙，起因就是这个神应许要重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对，所以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复兴的预言那个复兴就围绕着大卫倒塌的帐幕，而那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就是神曾经应许大卫的，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里面，神应许大卫的子孙要永远的坐在他的宝座上，事实上就是弥赛亚预言，所以阿摩司书讲到后来还是指向弥赛亚预言。对，北国即将灭亡，可是雅各家的盼望在于弥赛亚的预言。那12节神建立大卫倒塌帐幕，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这个复兴的大卫的大卫子孙的国，他有一天会统管以东，统管称为主名下的国。13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啥意思啊？就是，种地的人他们的工作，就是一直在生生不息的延续着。对，收割完了，接下来就是要预备要撒种要耕种嘛，对不对？要耕种要撒种嘛，所以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然后呢？你撒种之后，你就是等着这个结出葡萄，然后有制酒的过程，踹葡萄，然后酿酒嘛。所以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也就是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这个下耕种，然后撒种然后收成，这样生生不息的运作的，指的是这地要重新恢复出产。然后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又都必流奶，就是好好生活着的了。对，你有出产了，你有种地有出产了，所以葡萄园的出产就后来就酿酒，那山上的那些青草地就是放牧，所以放牧的结果就是就常常有奶可以喝。所以大山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指的是这个地重新得到出产，那里面的神的子民能够好好的生活着，不用恐惧于物质的匮乏，不用恐惧于战乱的临到，那是一个复兴的景象。 好，14节，我必使我们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这些以色列的渔民被抓到其他地方，前面有提到，对，把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当中，连一粒也不落在地上。对啊，就以色列自己的土地上不再有这些以色列民了，一粒都不落在地上。哎，可是呢，时候要到，当复兴的时候，神又重新使以色列渔民被掳的归回，然后他们重修荒废的城邑啊，然后栽种葡萄园，喝其中的果子，修造果园，吃其中的果子啊。好像种树或是种这些庄稼一样。15节，我要将以色列民栽于本地，能够生根发芽了，能够真正的回归故土以后，像生根发芽一样，能够呀重新被栽植，重新被建立起来。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然后他们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被拔出来。不再被拔出来了，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这15节是实现在1948年，以色列他们真正的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这句话就不断的是一个应验。到这个时候，他们经历了好几次。被旁边的那些巴勒斯坦人，或者是这些回教徒，发动联合的军队来剿灭他们，结果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是神要把他们栽在那里的，然后已经栽在那里，就不再会被拔出来，不再会被拔出来了，所以就一直到现在，那是神说的，那你继续要找机会跟他作对吗？你要帮助那些哈马斯，帮助真主党去挖地道吗？尽量挖吧，你跟神作对嘛？对啊，谁在帮哈马斯挖地道的？对，人民解放军的那个工兵部队，谁在帮真主党挖地道的？就是他们。你只是暗暗的做，没有让好像不就不让西方知道一样。可是西方那些间谍系统都甚至都知道清清楚楚的，对，就是在作对嘛，就刻意作对。对，就为什么圣经明明写了神的意思是这样，为什么还要跟神作对？因为他不认识神嘛，那他否认神的存在，所以又要跟西方作对，指人家帝国主义啊。对啊，他亡我之心不死啊，所以就一直作对，然后这这，然后我们就一直倒霉了。对，基督徒赶快看谁比较有关系的啊，能够影响那些做官掌权的，不要跟神作对嘛，何必嘛？好，阿摩斯书讲完了哈，有疑问吗？
老师，这个到那日指的是主耶稣降生，还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呀？
这里面没有办法说的那么清晰哈。不过从他后面要做的事，建立大卫祷告的帐幕，你可以说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开始这个作为。那真正的完全成就呢，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完全成就是完完全全成就。不代表这中间没有作为，有的。1948年以色列复国就是其中一个作为。不过以色列国他重新的复国，跟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的，可事实上还是有的。为什么呢？ 地上以色列复国，是预备要重建第三个圣殿。第三个圣殿的出现是为了要预备以后敌基督要坐在宝座上，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对，敌基督坐在那个宝座上，自称是神。那既然有那个这个有这个保罗这样的预言，就一定会实现，所以他需要有第三个圣殿。那第三个圣殿，美国不会帮他们盖，俄国不会让他们盖，中国更不可能帮他们盖，那他们要自己盖，必须要自己盖。大卫倒塌的帐幕真的完全的被复兴起来，是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有一个前提，敌基督要先出现，所以为了敌基督出现，所以需要第三个圣殿立在那里，被重建起来。那第三个圣殿呢？为了要立在那里啊，所以就必须要以色列这个政治的国会被复国，才会有那个足够的权势，然后去在这个被回教徒充斥的地方，然后建立第三个圣殿，然后敌基督要坐在圣殿上面，圣殿里面的宝座上啊，所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啊，环环相扣的，然后到第二主耶稣。这个敌基督的权势已经非常嚣张的时候，那个时候敌基督会降临，还不是敌，就主耶稣基督他会第二次降临。
明白了。好的，谢谢老师。
喂。还有吗？
牧师，请问这里12节使以色列人得以都所余剩的，这个不明白。
你明白了，你一定
啊，
明白的。
得以东所余剩的，
你就是照
是，
字明白就好了。他怎么写，
是
你
在
就
东，
听就好了。
哦，得以东所剩的，就后面没有说是指向，是人还是物哈，还是说地图什么的，没有哦。
他字怎么写，你就怎么接收就好。因为这一部分的话，以东都已经灭亡了嘛，也不会再复国了。那所剩下的土地、古迹、世界遗产啊，你随便套都可以的。对。
哦，那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就是南国跟北国哈。
也只能这样看了啊。
好，那么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不会，
牧师你好，那
你好。
个我看这个第9章这里面7节这里我还不懂，那个他领以色列出埃及我都学了，那个领那个非利士人出加菲托，领亚兰人出基尔，这个我都不懂。我岂不是看你们如古时人吗？这些我都不懂。
我也不懂，
啊，
我也
是
不懂。
为什么我也许没看到一样的，我不晓得这个经历，这个经过。
不是，你也不需要晓得那个经过。圣经哪边提到非利士人出陀斐托、加斐托？所以我说我不懂啊，你不懂，不止你不懂，我也不懂。
哈
可是
哈
告诉
哈！
你，不是在那，不是非利士哦，如何在谁谁谁带领之下出加斐托？如果这个很重要的话，他就会让你知道。哪一个地方历史书里面就写一个哦，非利士人哪一天在神的恩下出加北多啊？没有嘛？亚兰人出基尔也没有，你也没有看到历史上哪一个地方写这个啊？那个圣经里面哪一个讲？那不重要。可是这边重要的地方是什么？类似的事件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发生在非利士人，发生在古时人上，发生在亚兰人身上，有什么不一样？
那以色列人是选民，那些人他们都不认识神，
对呀，
他不信靠
你不就懂了吗？ 你不需要
好
懂
嘞，谢谢。
菲利斯人如苏和朱加北多啊，你不需要懂那个啊，可是你最重要懂那菲利斯人跟神没有关系，他不认识神，你们以色列是啊，这是最重要的嘛。
谢谢莫斯。
老师，这个十二节，我名下的国可不可以也有我们呢？我们这些列邦的，今天在耶稣基督里被神所拣选的。
你看这个旧约圣经哈，尽量先不要一直在想跟我，它 有它的历史框架，你先把那个历史框架的东西学懂了再说，那个是更
哦，
重要的，
就是不能讲，就是分享理解，你可以这样想，但不能这样去教导，是吧？
你教导还是就是在经文本身上面能够懂最重要的。然后讲到后来，在原则上面，因为神的原则不改变，旧约神的原则跟新约神的原则是不改变的。所以你新约的基督徒，你可以把这些应用在自己身上，这是后半段的，最后的解经的时候不要这样套。
但原则上可以这样去讲。那十三节那个和14节这个复兴的景象，也就是从1948年开始，其实也是在一点一点的落实当中，可以这样理解吗？哦，好的，没有了，谢谢老师。
还有吗？
牧师，我理解的就是后边的一段，就是刚才讲到的14节，不，15节那里，15节就是不再将那个就是他们从地上拔出，那就是这一块就是针对以色列，就是一直到现在，都是就相当于是一个应许给他们的，是不是啊？
你说的就是11节那里之后，
15节就是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就是这个应许是一直的，就是应许的，就肯定会成就，是这意思不？
他一定会成就，本来就是一定会成就，对。
因为我很关心，现在不是打得越打得越狠嘛，所以我在想，那就是即使就是现状话，就是以色列那块地现在也不安宁嘛，就是一直在打嘛。那实际上在这一块，就是作为我们有圣经嘛，那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以色列他们在这个地上肯定就是他们的，是这样吗？
不再被拔出，是的。
不是的，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讲说什么打起来了，说什么以色列拿出圣经来说这个地是他们的，就是好像就是觉得在我们的眼，就是在不幸的就因为我老公他也会讲嘛，你看你们的拿着圣经来说这个地是他们的，对啊，那我想我也讲不清楚，所以我也没做声，但是在这一块就是实际上就是给我们认识他的，就是有这个底气，就是以色列他们确实，无论现在环境怎样，但是神在这一块的应许肯定是不改变的，就是和我实际上讲的就是我们的现状，对，因为现在目前就是这么乱嘛。
是的。不过，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技巧。第一个，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尤其那些不是以色列人的还没有信的，从他们角度来说， 是你们基督教太霸道，为什么你们圣经说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
啊。
所以你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有技巧，说你要避开这个论点。不是那么简单的，因为你没必要，大家都不是以色列民，你这个东西把它咬得死死的话，让人家更不服气，就没必要了嘛。你只能说哦，因为这边圣经有预言，神是这样预言的，所以我相信神预言的一定会实现，而不是对对对，因为圣经说是他们的。那就自讨苦吃了。你传福音想要传给他的这样的打法，就自然而然就让人家耳朵就封住了。讲同一件事情，两个不同的角度讲。那这个以色列人说是神给我们，神如此说，拿着圣经来讲，那真的是神跟他们说啊，他们老祖宗说，他传下来是这样啊。他这样回答。这是他自然而然会这样回答。我们不是以色列人，我们这样回答，我们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些不信主的同胞，我们不需要在这事情上跟他纠结嘛。我们只要讲神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就讲到这里就够了，你不需要再把它套，这个叫中了魔鬼撒旦诡计，被套在那里头去了。
好的，明白了。就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是要明白神的心意的。因为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本身，因为我们之前实体的教会就是有姊妹在那边就是待过一段时间，也经历过就是以色列他们当时第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打仗的时候，然后回来就要我们祷告嘛。但听他那样讲的过程当中，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实际上是有那样的认定的，就是神会帮助他们的，就是这块地就是他们的，对，他们好像是有这个认定的。
应该的，他们本来就应该这样认定啊，是啊。
是的，好的。实际上我那个就是帮助我就是就是更明白吧，因为现在这个战争越来越多，然后国内的宣传呢，就是实际上就像牧师所说的，实际上就是站在了对立面嘛。那就是作为我自己的话，就是我希望我自己更清楚。谢谢牧师，没有了。
来，还有吗？还有疑问有分享吗？好，那我们把阿摩斯书都讲过去了哈。那。哦，我们把录音给，就停止录音吧。你们那边谁在管录音的啊？把录音停止了吧。
我已经停了。
那个新的书卷。